说真的，有影响到他你心中的地位吗？
有，我感觉他已经有人可以补他的位置了。
你说出来一下，
阿毛可以补他的位
置。然后这个金额非常搞笑，老王是30块钱发生了背刺，我是50块钱，加起来还不到100块钱，
确实触动到他的奶酪了。我只交喜欢的朋友，刚好都有分寸，
最讨厌那种满嘴场面化的 social。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王的
球衣，我是老王，
我是阿毛，
我是 Plus。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正在风头上我们的著名大 MCM 野球帝，
要这样点名吗？要直接点名 OK 啊，那讲一下你始末吧好不好？
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始末。其实我也是这几天才有关注到，但是之前就有听到一些消息，毕竟小小圈内人嘛，只是没想到。最重要是也不止野球帝吧，就应该说是整个运动大板块在线上的洗牌，就是说现在我们无论是瓷器厂里面的他们的这个，原来我们这个现在只剩气厂瓷出来了，
瓷跑了，
杨正出来了嘛，对吧？然后那个现在野球帝地还在，野球也都出来了。对，
只剩那个地中地了。
对，只剩地中地了嘛，我们的正趣国地，他们现在都叫
正
趣国地。就是现在由于发展到现在，然后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厂牌野球帝九个，我们鞠躬尽瘁的等于说陪伴野球帝，真的老师傅们全部发表声明说现在是半合作关系跟这个 MCM 公司。其实总结下整个大新闻就表达四个字，名存实亡，就是等于说他们现在拥有自主权去自己接商单或者是拍摄内容。那其实不乏很多令人细细琢磨的小细节，这里面有包括说这个师傅之间的关系啊，新老师傅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啊，公司跟达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们可以慢慢去抽丝剥茧，去找出里面的一些点。但是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要聊这个，是要聊其实出卖这个主题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或者说在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嗯，
出卖我的爱，背着你离开，
爱情买卖。
那关于爱情的，
对，那我们今天来聊聊。首先我们想说一下野球帝，我们来起头，其实他们一群都是一开始以热爱喜欢，然后把想把爱好然后做成职业的这么一帮喜欢篮球的男生嘛，
男生、
嗯、
对，
也篮球爱好者，也不是说正儿八经的球员什么之类的、嗯、也是分享一些教学各种，只是慢慢的赶上这个短视频的红利，他们成为了这个分享性的达人，体育的博主，然后去跟大家交流分享，然后慢慢的去变成职业。
对，
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想把爱好变成职业这么一种我们说小小的愿望吧。从 Plus 开始吧，他毕竟现在是我们健美圈的职业选手，刚打入 IFBA
90公斤
外围卡，
刚打入 ICU 职业比赛。
对，
但是我刚刚老王有说到，就是把爱好变职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想，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把爱好当、嗯、把自己就是一生所追求的一种爱好或者兴趣，然后去作为职业去赚钱养活自己，听起来好像很理想，你可以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边养活自己。
对对，
但是有时候就像很多人当时有很多人有说过的，就当你一个爱好你成为职业之后，它其实
会消磨，
对，会消磨你的精力和你的热情。
对,
对，
因为变成有当有个职业的责任在的时候，它就变成在 push 你，一直在推进你走，你和这个爱好的相处模式就变了，并不是说我原先我想要稍微在放松的时候我去跟我的这个兴趣去做个
爱
去
做爱，
就让我的兴趣去陪伴我消磨我的时间，并不是变成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花在这个兴趣和爱好上面的，逐渐就有点像本来的这个工作是正工，
嗯，
然后就
爱好是输出口，
爱好是小妾，
嗯，
然后你现在把小妾
扶正了
，那你是不是又得找新的小妾了？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我觉得，
所以就小三小四嘛，
对啊，所以你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把爱好就纯粹的当作是爱好，它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情绪或者是精神的一个抒压的口，它是要排解你生活中一些 生活中和
撑不过去的时刻，
工作时一些痛苦的情绪帮你排解，通过这个方式去抒压的，并不是说你把它当成生活的重心，然后就由它去产生一些压力，反而会让你找不到其他抒压的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现在其实
在参加健美比赛，
希望啦朝着这个参加比赛的方式。
你真的有这个？
没有啦，开玩笑的，肯定没有这个，那得多痛苦呀，是吧？所以我还是分得很清楚的，我就是职业，我的工作就是工作，然后呢，锻炼身体、健身就是我的一个爱好而已。
所以你健身对于你来说，它是一个追求健康的途径还是爱好？
都有啊，它不冲突吧？健身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健康的途径，然后说它也可以是一个纾解压力的爱好。
那这个爱好是真的有很强的浓度吗？就是我觉得爱好它、它要有区分的，就比如说有人他是很多爱好，也有人爱好就几个、但这个东西有人会对爱好会有点痴迷，就比如说以我
他会去钻研是吗？
会去钻研，会去可能衍生出很多东西，才会有说后面后续发展成所谓我们职业的可能嘛。
当所以我现在这个健身其实对我来说确确实就是爱好的状态，就是我会花时间去钻研，我也会跟就是同好的人一起去分享或者研究我们之间是怎么锻炼的，然后我们的饮食对饮食是怎么做的这一些方面。所以
再靠近过来一点、对，再往前坐一点，
好恶心这个动作。
所以我觉得爱好变成职业对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觉得开心，
不会觉得不开心，
不会觉得开心，因为我觉得从长远的时间拉长时间维度去考虑的话，我觉得这个爱好逐渐就会反噬我了。
你是说如果
当成
职业，
如果当职业的话，它就会逐渐去反噬我？
明白，明白。
到我了是吧？
到阿毛了、
因为
你先说说阿毛，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顺着讲下来吧。
亲女孩子，
顺着讲下来，因为我这边我想先老王这个给的提纲嘛，老王提纲是。当爱好变职业会更开心吗？也就是说你刚刚连开心都没有达到，就是如果它变成职业的话，你的设想
一开始可能会开心，但是我觉得逐渐只要时间一拉长，什么
其实我给的提纲是说 be better， 就是它变成职业之后你真的
会不会比你在
爱好
在它作为爱好的时候更开心？
对啊，就是它是有个再顶上一级的嘛。对，那我这个就是从头开始复述，我这一段提纲我写的特别长，那我就照着念了。
我操，我是个差生啊，我啥都没准备。
我从毕业的时候开始讲吧，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聊过，我是抱着说我以后要去某某公司，我才去学的大学学的这个专业。那我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先从底层做起，先从这个螺丝钉做起。那我就去一些传统行业上做，就比如说大家口中有什么某某广告公司，某某广告公司，然后某某包装公司。然后去做，我发现去是螺丝钉嘛，但是你做螺丝钉的时候，你在一个你不喜欢的行业里面做螺丝钉是非常难受的。对，那有尝试两份工作之后，
孔都不对，
对，孔都不对，大小不是很合适，
硬怼怼不进去，
太干了，
对，太干了，没有润滑剂的加持
了。对，
然后在两三家公司感觉不太对劲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体育公司，就 NBA 公司。就是他是为做那种类似虎扑的那种软件的 APP 的软件的公司，去里面我就脱离了我原本学的东西，我原本学的是平面设计嘛，然后我去里面做的岗位是叫什么某某编辑，内容编辑，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工厂里面的打杂厂工，就是你在这个社群
还是个螺丝钉，
对，而且低级不能再低级的螺丝钉，就是你只要稍微一不行就立马有人给你顶上了螺丝钉。在里面的工作内容就是上就删帖
删帖
对这些不好的某某骂人的，
你是审核员啊，
对，审核员
控评嘛，
对，控评
审核员啊，就删帖
删帖控评嘛，
对，然后还有发一些去搬别人的视频来发在这个平台上，一天下来就
是
两件工作，
就是、控评跟
听起来像刷单元呢、啊。
对对，听起来就是非常没有技术含量。
在家里一天可以赚60块的那一种。
我其实，在中后期的时候，在这公司我服务了没有到一年，我到半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公司不对了，我觉得我自己这个状态不对。然后，但是我已经进入这个行业了，就后面还是到了体育公司里面，体育行业的公司里面服务，就是因为我的爱好选择了这些公司。
你的爱好是？
我的爱好有两个。 一个是
你的爱好挺广泛的、啊、我可不有两个，一个人能有两个爱好
哈，很多吗？
你有几个？你有200个。
那也不至于。
一个就是我想打篮球嘛，虽然打得不好，就是喜欢看，
喜欢篮球，
对，喜欢篮球。还有一个就是
打篮球，
还有一个是喜欢
不配，
喜欢听，喜欢听故事。
听故事算爱好啊？
对，就是喜欢看，听别人讲故事，然后看纪录片，这算吗？
完美的认识了老王，老王两个技能都会。
然后就因为这两个一结合嘛，我就是到了现在跟老王
喜欢听篮球讲故事，
篮球站起来了，篮球人。所以现在就后面跟老王一拍即合，
我
成立了现在这家公司。对，播客也是
内容，播客就是了，
内容的一种嘛。
对啊，
这个爱好是怎么让我现在有这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像你刚刚说，有点反噬的。
你现在已经不爱听故事了，
不，
或者不爱打篮球了，
不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老王的标题是说会更开心吗？那我现在就是说没有到更开心这一步。
先给结论，没有更开心。
对，没有更开心，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开心的，因为我在公司负责的内容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不是在做螺丝钉了，做一个全面的螺丝钉。就是又是螺旋的，又是直
变成可以换头的那个螺丝，
换头螺丝钉，就每个岗位我好像都能
螺丝刀，
对，都能干一点，就导致我做的工作会比较广，就深耕不够。然后当这些工作流跑起来以后，就很容易每天都要干重复的事情。就比如说
我
现在，
我知道了，
对，我每天就是啊，今天过来东西了，我捡
没挑战性，
对，没有挑战性，很容易懒惰，我这个人比较懒，
对，
然后我又属于那种很安逸，就是。想安逸吧，
温水青蛙，
又安逸不了，想躺平，
就是 plus 这种类型了。
对，想躺平，想躺不平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就导致
你们两个比较类似。
那我后面又要，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太安逸了，我得想卷起来了。嗯，但是我这个方向又太多，我不知道卷哪个方向。
对，
就很容易顾此失彼。
对，
就这一面东西，我好像每个都能拿，但是我现在拿哪没有目标感嘛？
对
对，现在就是处于很迷茫的一个阶段，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是到不了这个更开心的。这个阶段，对，所以我的结论是还没有更开心。
明白。
但是整体的过程是还不错了，是
开心的。所以说你现在已经觉得你已经把爱好当成职业了是吗？你现在的状态。
对，我个人认为是有了。
肯定了，肯定了。我来说一下吧，为什么会写这个问题是，这是我一个很长的思考，就是把爱好变职业。我觉得以我从22岁就坚定我的爱好，其实我爱好其实有4个嘛，我当时就很清晰列在自己的那这个，用自己很草率的字列在自己的那个破本子上，
吃喝嫖赌，
说学逗唱，当时就四个嘛，一个篮球，那一个是电影，然后一个就是自己喜欢的体育，体育完整是大的一个，就是只要涉及到体育都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能去做的策划，就是文旅，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说，文化行业。其实4个都算吧，我应该这样说。但是那个文化行业更泛指那种，我想一下，是现在有的那种旅行团，就设计旅行团的这种。就这4个是我想
喜欢安排人家，
不是安排，就设计。操！然后当时我一捋下来，后面2个基本砍掉，体育太大了，没有聚焦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当时就选择篮球跟电影。电影呢，我是先尝试，篮球是晚尝试，因为从大3开始，我看到我的天赋离那些职业，就离我那些校队的队友就哇。这不是我能企及的高度，我可能连打野球都很吃力。我电影很早就试过，因为我演过话剧嘛。然后篮球当时不是说我离那些春赛太远了，我就没有去尝试。但是直到工作了2年后，我做了 A、B、C、D 的 D 这个文旅这个策划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每那2年的工作，每一年都在想，我一定要去做篮球，比去做电影这方面我都强烈的多。我发现我只是爱看电影。我后面分析出怎么分析自己的爱好是不是自己的强项，或者说自己能不能去做，就是你很多人所谓他爱篮球，我已经聊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很喜欢篮球，但是其实他们是爱打篮球，
嗯，
有人是爱看篮球，但爱篮球它是一个很广义的，就是我可能也爱看，也爱打，也爱研究球鞋，爱一切跟他周边相关的东西，你就是那个人，我跟你特别聊得来，这就是当时我会很愿意，我说阿毛。
哦，我要硬打你一下，对不对？
啊、不用不用，
他指的是我，他指的是
我。对，
我
指的是阿毛，就是当时跟阿毛会玩的这么好，其实觉得哇，我隔9年啊隔的这种年纪，但是我跟他的聊天这么的顺畅，虽然他有很多他 那些历史之前的东西不懂，可是他也愿意钻研很多可能球鞋类的东西、球星类的东西，然后小故事，说白了就跟我一样比较不务正业。我好喜欢这种感觉，
难怪都赚不到钱。
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说原来务正业这件事情很没有意思，因为务正业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赚钱，赚钱本质是无法当成爱好，也是到三十岁之后才真的明白了，因为爱好不会让你的不会让你更开心，这是一定的，我基本上可以这么确保了，我觉得。因为
爱好不会让你，是爱好变职业不会让你，
爱好变职业本身不会让你更开心。因为我当时有听过一个 YouTube 的演讲，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说没有人出生的时候说我想当环保废水回收员，我也没有想做那个什么垃圾回收员的这种公司，他肯定想做科学家，想做一切东西，但为什么要去做那个？因为那个东西有钱，就是世界的运转跟你想象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每个人要找到那个真正能让你赚到钱，你的能力所在 之处，然后再去养你的爱好。爱好就是让你排解你来到这世间的一切辛苦的。
听起来就是把物质和精神要分开嘛，
要分开，但是是在一个系统内的，不要太违背就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只是比较幸运，相对来说能插到边，但是其实这多少也会削弱一点点爱好带来的快乐。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行业内 的事情，或者说各种我们知道体育周边的，你就会很影响我们对待一件事情简单的快乐，
感觉没那么纯粹。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后面，我觉得纯不纯粹这件事还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比如说原来陪伴我们身边的，我们一直以为很好的什么训练搭子是可能职业球员各种球员，没想到是一个公务这个事业国企的员工啊，不，国企的员工训练的比网红都奋斗啊！
确实，国企员工
因为我们知道网红、
啊、说我
都在喝酒，每一天都熬夜，甚至不训练。我们知道比比皆是，但一个国企的员工，照理说在大家眼里应该是声色犬马，但是他一天一周十练，
没有
回家肯德基胸肉，
这不是一周十练哦，是因为这一周只过了五天。
哦，还有两天没过，一周要
十二练，所以
十四练，
十二还是十四？
你们这两个人真的
七天两练，一天两练
赚不到钱呢、啊，确实是不务正业啊，
对，
连最基本的数学都没有。
其实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就是想跟大家继续往下分享说，爱好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变职业之后还能让你更快乐，这是大家的一种迷思。
对啊、
其实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想要成为网红，想要成为什么，其实大家要记住，各种职业它都是有我们所谓的这个窗口期也好，或各种饱和度，当每个人都心之所向去一个位置的时候，那个位置肯定拥挤到一个不行，你为什么不去一个相对人少能赚到钱又舒服的地方，然后去好好的养你的爱好。就像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周末有 Plus 跟阿毛的陪伴，大家一起能运动这件事，就比原来可能已经慢慢能找回一些大学的那种快乐，很纯粹的那种运动，没有那种应酬，没有那种状态。因为像我们，
我大学都是应酬哎、
欸。那你，
那你大学都就开始活得
社会大学，
岁了就活得很不纯粹。
那你活得挺倒退的、啊，大学在应酬，然后出了社会之后开始在快乐，
对，开始在快乐。
其实他一直是这样。毛的，其实大家不知道，当爱好变职业这件事情，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或者说能让你吸到一些，我觉得更，我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能让你更有相对磁场、相对的比较对的人相处的时候。毛的整个状态，我们看到他的照片跟人的状态，确实比他以前好多。下次我们把评论，我们要把他照片放在评论区上做对比。
不要吧，
真的，他以前非常 ugly
黑历史啊，
黑历史
ugly 啊，
没有的 ugly 乱讲了，就是整个人状态很 ugly。
就讲到这个嘛，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想过和兄弟一起创业或者一起共事吗？
对，
这个、对，那我就抛开老王不谈嘛，我就讲讲这个大学这段经历。就是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从小就比较趋利。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知道
不要给自己贴那么，不是趋利，这个人就比较现实。
对，比较现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大学完以后就要出去工作了。那我以后会创业，我这一帮人我要怎么用？
你这些同学会不会听得到？
对，
不是，等下你那同学听不听得到？
听不到，他们不听播客了，
那就好。
我随便讲，而且大家还不知道我大学是什么哪一间大学嘛，不知道我是哪个班级嘛。
不是啊，你同学万一听到这期播客呢？
没事啊，我都是正向的回答、啊。
意思说你在。 大学时期就已经把你这些身边的一些同学已经当成你未来的工具人，
也不是未来工具人，就是
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些东西带偏了，不是叫工具人。我觉得我能理解阿毛意思，我来给大家
资源嘛，他要怎么整合这些资源？
不是整合，是说这些同学，我得想个好的词，就是我来怎么组我人生后面的这个大盘。
对，差不多吧。就是这一帮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优缺点我会在我心里列好。
因为不是好坏的问题， Plus 他里面有说，就他提的那个点说怎么用或工具人，他是比较有好坏之分的。阿毛他的逻辑是怎么样我都用到他们，而我只是把他们塞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
对，类似
这个逻辑，
就是如果我要开一家公司，开某什么什么类型公司，这个人他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对，
那个人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假设
哪些人我这边是不行的，不能跟我们是不能共事的，
然后你一定是要当老板的。
那当然
哦，
就是但是
毛野心很大，
我清楚的认识到我一定当不了一把手，我觉得我是个合格的二把手，就是我对自己的认知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会有些人，有些人我是觉得，我们性格不合，或者是一些观念上没办法去碰撞，我们就没办法一起共事。当朋友是 OK 的，所以那这个人就没办法说以后做合作伙伴
吧。
也算朋友，也是玩伴的一种嘛，玩伴也是朋友的一种嘛。
好的，
对。然后这个人我觉得工作态度很好，学习态度很好，那这个人就是 OK， 以后可以放在什么位置上？
你就是他第一次认可的最合格的工具人。
那我是
最合格的。好伙伴，好 partner 吧。
我是当三把手，可以吗？
可以。
我是有三只手。
其实你可以问问毛，我觉得顺着这个话题，你可以问问毛想不想跟你创业。
我没跟 Plus 工作过。
不用，就是我们其实
就相处下来，你感觉啊？
可以啊，当然啦、啊，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那你觉得我适合安插在你的哪个位置里面？
屌，
屁眼里。
我想一下。因为目前按照我对你了解，你的工作内容是对外嘛？
嗯、
那你具体
你是对外吗？
是啊，
是啊、哦，对，那对外能力是 OK 的，但是你因为在一个对在一个国企的体制里面，所以去谈那种小生意应该怎么去处理，我是不知道这你会怎么个处理方式。
你讲半天就说怕他对象就
不是啊？你
就
是讲半天，你还是你现在还是没有对我有个清晰的感觉吗？就说你就按照你现在对我的印象，
我会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
放对哪个位置？不要再讲你对我有什么顾虑了。
懂了吧？他为什么做不了老板？
不要再讲对我有什么顾虑，你就拿部队举例，你觉得我是排头的还是内务的？
对，你干脆用这个，
还是做行政的、管理的这种的
后勤的，
你懂吗？
还是前线打仗，还是陆军、空军？
类似这种比方，你也不用讲，
我想个
扯到技术之类的。
对对对，想个兵种。
他为什么要说技术岗？因为他觉得你不是那种胡乱型的，他觉得你是能攻克，没有攻克下一个项目里面要去取决的核心。
对，就是这个。
你放心，他不会。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那我应该怎么？这个应该是哪个兵种啊？
这种兵种是最清晰的，你自己想啊，很简单。武警啊，武警啊，
武
警啊，武警就是你防洪、救援，然后打仗都是用武警啊，加油就这种类型的、啊。你让他对外就是只有对外的兵种就三个，海陆空啊，陆军里面只有武警是这种兵种 啊。你只是不理解武警的内容，所以你就没办法套进去，
对，没办法那么贴切吧。
对，
但是按你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表达是对的，那
就
是武警。就
是你像防洪也要他嘛，就比如说你今天对客户我让操赛啊，你也让他去嘛。然后突然间说，哎，今天跟供应商出问题了，你也知道他能力可以，你也让他去嘛。武警他就干这个的嘛。
对，那就是武警，
不像、啊、机动型武警，只是说他可能在武警里面做那种类似像海豹突击队里面的小分队。
因为像你现在其实你跟老王已经是属于合作创业的阶段了嘛。
嗯，
那老王算不算是你的这个好兄弟呢？还是说他是属于你人生导师这一类的角色？
我觉得后面这个更多。
你觉得
人生导师，
其实你觉得你和老王之间不是平级关系，其实是有上下级关系，是不是？
没有没有平级关系。
对、啊、
导师
老王听了会伤心的。
不是不是，
不会啊，你可以觉得他是你师父啊，我觉得师徒关系也是很合理的、啊、
对，但是没有到上下级啦。
对，
没有到上下级，师徒就是平等的师徒关系。
那还是师徒关系。师徒关系就没有平等了。
师徒是说更尊敬嘛，我更尊敬，但是没有说
所以说我就说你以后表达，你的表达逻辑是有问题。师徒这两个字它本身就没有平等，你能明白这句话吗？就像父亲跟儿子他没有平等关系，因为有先来后到，他就不存在平等，所以你要说更像兄弟，然后你又说像师徒，然后说的平等关系。
因为我是觉得确实有教到东西嘛，
你就像科比跟欧文 永远科比就是欧文的师傅，然后乔丹一定是科比的师傅，就这个逻辑。
那我还是选择师徒关系。
所以你其实你觉得老王跟你还是师徒关系多一点？
对。
對那哦，可以。刚好你聊到这个，我就想聊采访一下老王。你听到阿芒说你们之间是师徒关系，你会有点失落吗？
不
会有被背刺的感觉吗？
那不是，
你把他当兄弟，他却把你当师傅。
他没有个当爸爸就不错。没有，就是我不会因为什么关系，就像我。别人问说不要，我觉得这个最早的矛盾是发生于，不是矛盾，最早的这种我对 这种关系的思考是发生在你跟那个小屋身上。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不是 Plus 的哥哥，当然学
就是
血统上、
啊就是、
血统上是的，包括
血缘上
血缘
你们什么皇室血统啊
我们流的是拆迁户的血。然后包括说我的另外一个这个弟弟他对吧，他也是差四岁嘛，那别人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种哥哥带弟弟的心态，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种陪伴成长，他不是一种纯哥哥跟弟弟这种状态。因为像我跟他其实互补，他的逻辑性是比我好的，但是他这个我们其实的那种环境是太单纯了，所以没有社会经验，那可能是无非就是一个跑了前面多看了一点，然后回来跟村子里面这个说，哎他妈的村口那边那个李寡妇生了，大概是这个逻辑，是这种不是一种说哎我跟你讲外面世界是怎么样，不是这种吹牛，这是我从来不提倡、啊、这也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野球弟也好，或者说我之前看那些科比跟欧文那些故事，我眼眶会红，就是科比其实他不是以一个纯导师的状态，包括很多人觉得啊你看马刺的那种球风是很波波维奇铁腕什么的，更多他是一种陪伴。我觉得这种陪伴就是我跟阿毛或者跟 Plus 包括我跟我每个朋友的相处，就是大家是一种、
互相学习互相，
对对对，他是一种往一条路上去走，然后大家都觉得说那个终点是我们希望能到的，有人快有人慢，那这个快慢其实无所谓，我们大家一起去爬山，可能有人体力好，可能有人体力差，但是我们假设说爬到一个中腰部的时候，是不是爬得快那个人不代表他会煮饭，那这时候饭谁来煮呢？肯定由团队中会煮饭的人去煮，所以人生都是互帮互助的，他不是一个说哇谁全包大包大桶。我当时最震撼就是那个韦德当时在这个采访里面说科比深夜打总决赛给他打电话说，韦德我知道你特别是擅长打挡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打挡拆的时候一般你怎么观察，我现在要对的对他当时打凯尔特人嘛，他说我知道你很会对位加内特皮尔斯，你怎么样去破他们的防守，怎么样打挡拆，我怎么样跟我的队友我的加索去探讨这个。我就觉得哇照理说韦德的地位在那个当时大家都现役的时候科比是非常高的，三冠然后总决赛 MVP 然后那个常规赛 MVP， 然后韦德是看着他长大的呀，
感觉科比不耻下问，
对，就是这种状态让我觉得说哦原来这种没有所谓的，包括说我看到那个全明星的时候，艾弗森是一巴掌往乔丹后脑扇下去，为了庆祝说乔丹投进那个很关键扳平比分那个球，我觉得原来肢体跟语言很多东西，有人跟人真的是平等的，是不是接受到了教育让我们觉得说人应该有三六九等，是不是什么子不教父之过，什么这种师徒的什么就很我后面会觉得这些东西很荒唐，所以毛在说师徒我觉得可能有吧，但是我觉得更多是陪伴
主打一个陪伴，
主打一个陪伴，和他教会我很多，我觉得他教会我比我教会他多，我只是在告诉他我发生的，但他教会我是他比我成熟的点。
那可以叫一声师傅吗？
可以师傅叫爸爸都可以、啊、
一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了是可以的。那其实听播客的听众们也都知道、老王其实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包括从小长到大的朋友、兄弟啊、那你有想象过跟你这帮兄弟们一起创业，或者是
不用想象，我有跟
共事过吗？
很多，我跟最少三个朋友一起共事过。
那其中有最印象最深刻的吗？
跟我最好的双子座兄弟、My brother
Ming
就是一起，但也不算创业吧，当时是说马上要创业，然后父亲要投一笔钱让我们做一点什么，然后后面反正就是几经曲折，我也辞掉了工作，我们准备大干一场，拿着我那天马行空的想法，加上他雄厚的资金跟他刚退伍下来那颗熊熊燃烧的决心，结果被现实浇了一盘冷水，我们两个去搬砖了。
那你们最后就是你们在一起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矛盾，或者说你们一开始会把你们这个 兄弟创业的这个局啊，设想的非常美好吗？
应该说会有设想的非常美好，因为当时都很年轻，二十岁就在毛这个年纪，而且我们两个比较天真幼稚，又比较没有社会经验，应该这么说，然后都是揣着那些热情在做，然后没有到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两个本质，我们两个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对他的父亲都有很大的看法，
对大股东不满，
对大股东不满，而且真正没有让我们做到该做的事，就等于几经曲折，我们要做原先的 A 项目，最后划回他们原来做的本业去了，然后而且在本业中，我们干的是最基层的活，根本不是允诺我们两个该去做的事。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那时候每一天11点回家，早上5点出门，每一天我们两个最开心就是他很困的开车来我家楼下接我，我们要去像美国生活一样，从厦门开到1小时或45分钟，要该待泉州的某一个小地方，石头盛产的地方，著名的小东莞，
煮一桃，
然后就是站在路上，是我们两个。一天工作或者说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两个撑着对方熬过那段时间，不然没有一个人能撑下来，就真的我觉得爱好可能不怎么，但是跟好兄弟真的
也是
一种
主打一个陪伴，
没有一个是主打陪伴，一个是试金石，就是试得出我们两个关系真的好、
嗯、
要是不好
一起受过苦的确实是真兄弟，
一起受苦加上我们两个有很多话都可能我的性格是比较直，他也愿意去沟通，所以就我知道我跟宋子桌是可以一起共事，但是一定是我要能把主控权放手里的时候，因为我这当然这跟星座没关系，就是说可能当另一方他没有那么强的主见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人先开口去做那个可能会错的事情，不然就会两个人都在原地踏步，就错没关系，其实创业本身或者说一起做一件事本身不会是一直对的，创业九死一生都是错的大概率，但是你要赌那次对的一定要先做。
那回想来说，如果大股东不干扰的话，这次创业能成吗？能赚到钱吗？你们是亏钱的吗？
没亏钱，
没亏钱的、
啊。嗯，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真正能
并肩作战的。
我不敢说能不能赚到钱，但我们两个可能现在的状况会非常好，会比原来好非常多，因为那一次的机遇很大。我在那个时候，我们这样说一下那个项目做什么吧。我们想说在3-4线城市，2-3、2线开始做电动车，然后当时大家觉得哇，很多电动车已经是在。我先说一下那个时间点是2014年中国最腾飞的时候，现在回头看就是超级红利期、然后我要做的是我觉得我这么多想做的项目中我自己觉得挺特别的，我当时想做电动车定制、就做像 Nike 现在私人定制化定制去电动车每个配件，像现在50红工推的这种，
就像自行车的，
对，我只要有好的供应链我就能去推崇我要的这些定制，然后他我会想说做成一个 H5， 当时不是 App 也不是小程序，是一个我们说的 H5， 你可以在 H5、
太老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老，
对，然后就在上面定制完你要的全部的配件，我们去采购，然后会像因为当时我这件事是2013年去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看到 Nike 第一次做这种全定制式的球鞋、我受到了启发，说为什么电动车不行呢？
为什么是电动车啊？
因为当时电动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在3-4线大家都需要骑，而且年轻人要彰显个性，我主打县城里面的年轻人，他需要除了鞋之外一定要炫耀，一定是那辆小车，
新一代的鬼火少年，
鬼火初代者。
那你觉得如果当时做这件事你们会去花钱去买吗？因为你就是我的目标群体在当时。
你会想要有，
我会想要有
个性化的电动车吗？
我会想要有，但是我听起来这个项目难度非常高。
其实当时我们有手握非常好的供应链，就是浙江台州那边有几个供应链是为愿意去支持我们，只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当时我当时犹豫，我刚才犹豫的点就是可能会失败是卡在资金，
对啊，就是资金需要非常庞大，
资金不是需要非常庞大，是我们的大股东没有这个资金量，换一个大股东就行，我但凡当时坚定拿着这个就是这个计划书去要，因为当时也年轻，真的如果能像我现在的资源能碰到更高的位置，我拿着这个策划案，包括后面有几次赚到钱的那个策划案能碰到那些高点的话，我估计这个项目就起来了。
包括现在我觉得政策可能也会卡住，不然小牛早就做这个事情了。
当时为什么去做，就是他们已经其实那时候是全部人都已经在做了，当时唯一卡了一个技术难点是我们想改了车是想连限速都改掉
改掉、
但是不行
解限速、
对，
那我 那我们就先不谈这个项目啊。
嗯，
就如果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跟你的兄弟一起创业，你还会选择创业吗？还
会
选择跟他们一块创业吗？
不会。因为
你现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因为我那么多次创业下来的话，我发现挑对人，人对了，事对了才能做，而不是选择一个你信任和你有感情的人去做一个你觉得看好的事，这永远是不对的。
那你兄弟里头有你觉得可以做对事或者是你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吗？
起码不适合做我想做的项目，因为我的路线上只有我身边没有人。
他们有能适合的事，但是不是你
想做的事。不是我适合。对，
OK，
这也是为什么会挑选到毛毛的关系能到这么急速升温，是因为我们从做事开始，就像我们两个是先打了仗结识了，然后才去处成了朋友和兄弟和家人的状态，就会比一般来的更牢靠。因为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上战场分利益，你连这件事都攻克了，后面都很简单。
因为你和毛其实认识是本身就是在工作上认识的嘛。
对
对。
但是你和比方说我们从小到大的一起朋友或兄弟，我们其实不是在利益
下
利益下去认识的，我们是在一开始就是可能读书啊玩乐下认识的。
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认识的这个环境下，没有试出这个朋友到底在利益之下会不会还能坚持得住，或者说能做到你能看想看到他的样子。
对。
嗯。那我分享一下我这个有没有想跟兄弟一起创业的这个想法哈。
对。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
因为你不想创业吗？
也不是不想创业啊。
你有想创业的心过吗？
目前来说是没有。
你从以前到现在有过吗？
没有没有。
对吧？對，本质上是因为你没有想过创业。
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个创业我的想法都很局限，就可能是开个店这一类的。那如果开店的话，我其实是可以跟兄弟一起开店。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比方说开个饭店，那首先我们得要有个
会做饭
掌勺的，然后再来一个什么营销的销售，然后再一个算账的，类似这些。但是这些其实对于我兄弟里头配置来讲，其实
都
太有掌勺的可能没有。但是其他都挺简单的，就是说
需要用兄弟的，
做这种小生意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用到兄弟了。所以说大的创业方向我是没有想过要跟兄弟一起创业。而且我觉得跟兄弟一起创业虽然说听起来很美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后面可想而知，我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因为我当从小到大的朋友或者兄弟，他们其实一开始跟你相处的模式不是在分配利益，或者说是在这种高压力的，对，高强度的压力下的这种环境下去跟你相处，他们可能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啊，大家在一起就是开心而已。但一旦牵涉到了什么创业啊，要担责任啊，要担这种业绩的时候，大家马上相处的模式我就觉得会变掉。
对。
你就觉得原来那个兄弟就不是你的兄弟了。
很容易
跟你谈钱的就是你的敌人。
有可能。
对，
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像阿毛一样想过我身边的朋友要怎么把他安插在我的大企业里面，怎么帮我管理企业，我是没有想过的。但是我的朋友中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使用。
你有受邀过吗？就是说某个朋友找你来？
没有，也没有，
也没受邀过。
对。
哦，
其实我也是不是那一块料，就是大家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想过创业，说哦有一个创业了，但是他是去加盟，也是说开餐馆去了。
哦，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要插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小时候所看所知会影响你对你人生后面很多选择点。因为我们家都是开餐馆的，所以他的理解的创业就是开个餐馆就叫创业。但我后面接触到，因为可能我身边比较多朋友的父亲是这种我们说的做大，不能做大生意吧，就是说做这种起码是规模有上集团式的这种东西，是他们理解跟认知
的。
对，
需要外面投资，而不是说你自己攒点钱大家凑一凑就能把这个事儿干下来的。
对，
不是，你很多现在的创业讲究就是要你要去外面拉那个投资人
赞助，
拉赞助，然后你才能把整个事情办好，因为它牵涉到的很多方的那个供应链啊或者利益。
第三个问题是，当利益面前你的选择是什么？
对，
我们给
就是利益跟朋友跟，
就比如说刚刚老王有提过，他跟他的这个
好兄弟
双子座好 homie 当时一起创业， 那如果你们当时是这个好 homie 的父亲作为你们的金主投资，那如假设你们当时的那个项目哇非常成功，
对，
那你们会怎么样？你们会选择怎么样分配你的利益？比如说老王他的 idea 很多，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那你会希望你自己分得这个项目收益的大头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不能这样理解，就是他不是这样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都是要前置性嘛。这种所谓的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来给你举个例子。我当时在我们创业的时候是有想考虑过了，我已经把这些内容想考虑完，就是比如说我阿毛还有我们103，我们设计师103一起创业的时候，我们股份是30-30-30，还有10%其实是就是挂我名下的，其实大家是等于33.3%的这种平均分配嘛，对吧？那当时我只是挂个10%在这边，是因为不好弄他这个股份的一些区分的问题。那我们当时有想过，真正利益方区分是比如说公司上轨道越做越大了，然后有 A 想来收购我们的股份，我觉得我跟 B 说，我跟股东里面的，比如阿玛，我说不要卖，我们要继续做，可以很好。可是可能另外一个股东觉得说，我现在要买房子，我要套现。虽然说你这个市值现在还能再往上涨，那我现在急需就要这笔钱，人家现在入股挺好的。可是可能像我跟阿玛就觉得不能卖，那这个时候才是遇到我说的利益的选择，就是。因为当你卖了，可能进来的这个股东不是我们愿意的，而且我们是这种平均分配的情况下，除非说我能说服阿毛说一定不卖。如果假设说阿毛也能理解另外一个股东说确实要买房的需求，他说那他签同意，他们加起来的股份就60几，他们是有直接选择卖这个股份的权利，或者说其实股东要变动，我有点忘记了，因为这个当时我忘了问法务，就是说这个变动是不是需要大股东这些的同意，好像是可以。自己变卖了，
不用股东会啊，
对啊，
对
对吧？
你们三个人，比方说你们三个人，你也没有超过50%的那个股份，你没有一票否决权，那就是
对啊，
正常股东会举手投票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嘛，就比如说变成是我、啊，我们要去抢中立人的这个票嘛。当这种事件，我刚刚假设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是我说的利益面前要怎么去处理，因为这个东西我是深受到中国合伙人的启发。一个要往前走，一个觉得我现在就要把上市，我要把全部东西推掉。这种发展到中间的时候才，你到高点的，或者说到低谷都 OK 的，这我觉得不存在，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不存在，你们一起亏嘛？
那你会怎么选择呢？比方说，就刚刚那个情形吧，你们要引进，可能会引进一个你们都不喜欢的投资人，但是这个投资人会带来一笔资金，
不是带来给我们，就是说。
是退股那个人，
退股的那
变卖的那个人，
卖股份的那个股东的，
他可以直接收获既得的利益嘛？
对，
他能把他
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这个人会变得不失控，或者说会影响很多我们接下去的选择啊，对不对？像这种情况下，我有想过极端来讲，就是那就是只能跟兄弟闹掰了，
只能闹掰。
对我来说，
其实那你对你的选择就是利益是吗？
对。
今天的话题引入点是野球帝这件事件嘛，然后野球帝这里头他们各位兄弟是谁，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师傅，你像马师傅王师傅，他们其实都是比较有体量的网红，他们挺的是谁？挺的是一些比较差，在他们流量中比较差的，比如说那个
郭师傅
还有郭，两个郭，对，二锅头，对吧？然后他们最后体现的其实他们就是选择兄弟嘛，我们直接看表面，他们是最终力挺他们两个锅，然后就是怒斥了这个野球帝收入利益分配不均的这个事情，相当于他们也就带头牵头切断了他们跟 MCN 公司的这个合作，变成了这种借号来接商单的这种，
我的选择应该会跟他一样，
所以
其实我的选择跟他们是一样，
跟赖叶一样，
只是利益这一块，你会跟朋友闹掰的，
就是跟另外一帮人闹掰嘛。
对，
是吧？因为有两帮人。
但现在其实真正我刚才假设这个问题哦，只是说，等于说，我觉得卡中间的人是最难受的。
对，卡中间的人，
因为左右的人本
他已经站好了，
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了。中间人是最难受。应该说，如果我们应该像重新置换一个这个问题，假设一边是利益更大，我们要假设这个公司能越做越大了，这样不能以野球帝来说，就以说公司可能市值确实以评估跟现在发展势头是会顶到更高的位置，跟马上跟朋友一起退股，因为即将接手这个资本人是我们曾经 很嗤之以鼻的人，我们会怎么选？我会选择说退股。
我也会选择退股。
那 Plus 呢？
嗤之以鼻的人，
嗤之以鼻，就是觉得啊，这个人曾经就是在投资界或当时在我们最难受的时候瞧不起我们，现在只是我们好了来买我们。比如啊，
但这家公司的市值啊
是
往上走的。
如果我不接受他的投资，
就
他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套个线溜掉。那如果你接受他的投资，会越来越好。但是管理的人曾经是那些瞧不上你的一堆人。
哦。那我也会退股啊。
好，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三个现在为什么一个国企两个混的普通的原因了。
对，确实确实是。
因为我当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脑子飘出的是当时很多 商业专家说那些话。当然我觉得我先不论对错，只讲他们说的这些观点，我分享给大家，对错大家可以自己判断。我也不说我自己觉得对还是错，就是他说国内首要要素就是不要脸，无论对方对你好或坏，应该不能影响你的心境。因为当你要赚钱时，你要看的就只有钱，没有尊严，没有对错。
OK OK， 那第下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野球弟及各种并肩作战的兄弟反目成仇。
对，
那就跟上个问题是挂钩的嘛。
对
对，你选择了一方必定会得罪另外一方。
对
对，但是这个事情这个话题其实是要涉及野球弟这个事件嘛。
对，
我其实这两天我也受到这个信，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我不知道我看的全不全哦。就以我现在收集到的内容，我觉得其实是里头有几个一些人在作祟，导致这个事件发酵的特别厉害。首先是我们所说的正趣果地，这位朋友，他是属于这个早期我们所说的地哥吧。是吗？
他不是地哥，没事，无所谓。
他
是地哥的分身，
对，他是地哥的分身，他相当于是传达整个总部 MCN 总部下来的指令，然后到各个方面，但是他是属于领导阶层，他剥夺了下面一些老师傅的利益，还有他们的制定了一些比较无厘头的规则，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李师傅，
五星上将
李冠阳。这位师傅感觉他
首先我补一句，他已经不配叫科比门徒了。
他叫五星上将，
他是科比囚徒。
你按麦克阿瑟来，他也就只有一星。
对，
我觉得李冠阳这个角色非常的有趣。他在这个事件里头，他感觉是没有任何的目的性，因为他本身不是属于领导，
他是领导，
但是他不是大领导，
对，
他不是做决策的领导，他是属于管理或者说带领的这种领导。
是，
他做不了决策，但是他却又一副狐假虎威的感觉，
对，
去严格的执行一些不合理的领导层的要求，而且
没有严格，他就是玩弄权力，
对，甚至放大了这些本来应该执行的一些规则，
对，
就比方说这个克扣一些对商单的分配，然后克扣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底薪，零底薪的这个规则。然后还有禁止什么师傅自己
私下接触
啊，然后都自由训练。我觉得这些其实对于一个
体育正向的公司来讲，
完全就是不合理的，听起来完全不合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家 MCN 公司他可以想到这么多这种跟他们初心背道而驰，或者跟他们业务背道而驰，没有正循环的这种规则在。然后
跟阿文的上一期连接上了。
对，所以
但是这期、
下一期啊、
下一期，
所以我觉得这些反目成仇是必然的，因为本身他们的一些规则就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这个篮球爱好者或者篮球网红的基本的正循环的一个过程。
没有正反馈的东西。
对，然后其次就是他又阻断了他们兄弟与兄弟之间的这个交往。
对，
所以虽然我们在之前的一些视频感觉这个张师傅啊，或者是李冠阳，跟其他的师傅相处都很好，
很融洽。
实际上，可能矛盾早就已经发生在镜头之外了。
对，因为他们今天有发了个声明嘛，我忘记是哪个师傅说了，他说其实，在镜头里的他们是表现出来的快乐，镜头外他们办公室对是很压抑的，公司氛围是很压抑的。
对，
真的没想到啊。
其实当时想到是想到，其实毛应该也知道，当时你忘了吗？我们当时是受邀到那个药峰总决在现场，那时候其实师傅里面的那种，虽然他们还是一帮进出的状态， 可是那时候已经能看得出哪几个哪几个
有小团体了，
对，有小团体，
因为他们分开行动。
对，其实这个是合理的，公司里面嘛，难免会出现小团体，玩的稍微好一点、不好一点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同事嘛，本身讲究就是一个协作跟共同创造利益，这个是很合理的。可是我觉得制度很重要，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跟一定要有一套合理的流程去让整个公司去运作，而并不是，所以每一层制度，我们的一个配合，我们现在自己本公司业务里面的这个，我觉得老总他这句话让我深受启发，他说一定不要让人去管人，要让制度去管人，人去管人一定会无限作恶。
嗯，
这句话真的让我对管理上更有一套，更有自己的，更坚定当时自己的一些所想所知。我想说，哦，原来这么大的老板他想的也是这个，在追求一个机制上的公平，
嗯，
而并不该让人去定很多事情。所以，不过我这边要扯一个小八卦，当时在看面相的时候，当有很多新师傅加进来，我今天就跟阿毛在分享说，当时我们确实只对杨策这个小杨师傅，
嗯，
是最有好感的，还有孙鹏，这个我们的这个孙鹏，这个领袖，这个当时
后面当了逐客的队长，
逐客队长，包括老师傅里面有很多面相都特别好，当时李光远也算老师傅之一，我当时就特别不喜欢他。很多人大家一定要去分辨哦，不是好坏不，人一旦猥琐的时候，他眼神是不敢正视你的。等一下能让阿毛分享一个小小的出卖的故事，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内心特别肮脏猥琐的人眼睛都是不敢正视我们，
对，就是那种拿什么狼人牌啊，
对啊，会躲啊。
顺下去说，就 Plus 刚才提的这个点，我特别想去跟大家多说那么一句，就是不要让领导这个东西对你的很多影响，影响了你做事的风格。当你觉得你跟着一个人不服或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时候，及时离开他，因为这个东西有个很强的因果关系，是当你不服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放大他的一切错；当你服他的时候，你做的很多东西，你会各种去神化他。所以不要去神化一个人，也不要去好像找刺，就是内心要让他内心要觉得他对你来说，他就是个正向的相处跟状态，是一定是最好的。这也是我们挑客户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这个体制我喜欢，那这个领导我不喜欢呢？
就是对事，我觉得体制是对的，领导是错的。
对啊，
但是你可以避免跟领导去讨论这些东西。
对，那就跟老王刚刚讲的，就是说离开他是不是我自己？
我应该这样跟你说，
你是受体制，你实际上你是受体制的管理，对吗？
对啊，
对
对，所以不论领导用什么这个不合理或者说无厘头的要求去要求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拿。你所欣赏这套体制去回应他，
嗯，
去回击他。如果你用你这些有理有据的回击，还被他用这些无理取闹的事情去反驳了之后，你才是真正轮到说你可能在考虑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因为除非如果你有理有据的拿这些已经既定的体制去回应他，但是他又无理取闹去反驳你，那证明这个领导已经失了智了，他已经没有这个正常的正确的思考逻辑了，
嗯，没有办法。
我应该来说，就是我们可能会讨厌某些领导，但是你说那就很关键。好的体制下，其实这种不好的领导他待不了多久，这是第一。第二是出现这种太差的管理会非常少，就是当能者居上，制度是对的时候，我们举个最最最鸡巴简单的例子，真的这句话一定要给我剪进去，是鸡巴简单。就是你看看篮球跟足球这两个大项，当你体制对的，你球跟篮球会打得差踢得差吗？不可能差，我就可以跟你保证，教练再差再需要背锅，球员一样的把事情干好，是不是？再烂的教练，只要你用的是威少、杜兰特跟哈登，你还轰不了120分进西决吗？对不对？这就是我说体制的重要性。一旦体制错了，没有自由竞争、自由经济，一切都是扯淡。绝对都是扯淡
啊！老王非常的愤怒，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用一种思维说，可是我觉得制度对，但是那个领导怎么样，我要回击他，不需要回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种什么差的果子，只能结差的果子，就怎么样的花。
因为我刚刚理解你这句话是，这个制度 OK， 但是我从这个领导身上我不服他。你刚才说
不是，我说的是。我刚才的逻辑是你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服他的话，
嗯，
或者说你太神话他都不对，你应该去找一个你服的人，服的人首先基于是一个我说的正常的就正确的体制，你服他就是正常的体制里面肯定也会出现正常跟不正常的领导人，这是很正常，不是领导人就是领导，但是你去跟随那个，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不是说好或坏，而是适不适合你，应该说适不适合，领导没有好或坏，可能
对，因为你们两个的怎么说，比如说这个领导他能让你学到东西那就是适合你嘛，那你可能他让你学不到东西你可能就觉得不适合，还是有一个
无论什么标准都可以，哪怕说你觉得这个领导可能带你嫖娼他也是好领导都 OK 的，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像野球弟他们会出现这个氛围里最大一个是我们说的价值观体系，你信不信有人就 你就不说别的，可能对很多人也是被扣这个工资，但他商单拿的时候他就觉得哪怕我没有这个基础工资我愿意 OK， 哪怕你叫我打卡我也 OK， 因为你是一家公司，这就是你们价值观跟理解这个事物是一致的，
对，
那你就可以去执行，而老师们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我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为什么篮球一定是人设呢，我可能就是想练球我想要有篮球，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现在在说我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可能但是我在镜头面前我看到他们传达出来的这些老师傅或者说对于篮球热情我觉得是比很多新师傅来的更高了，
是
就我自己感觉上我
因为最早他们打动大家就是他们对篮球的非常的热爱，
再一个我就觉得全国那么多好的球馆偏偏为什么爆发出来的是抛物线，这么一个觉得我真的可以用破旧不堪来形容，
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啊，就说有什么想对出卖你的人说的话，或者是被你出卖的人，
刚才还没分享被出卖的故事、啊、
哦，还没被分享被
对，
可以就我这个讲嘛，就我这个讲，就是我们把这故事讲完，然后再对他说，或者是
你说
好吧，我说哎，
嗯，
我来开这个头哎，
分我先讲嘛，
你那个比较垃圾，你先说吧，
我先说吧，就我们聊到说，就是。就野球弟这一次兄弟之间反目成仇互相出卖啊，就老师傅被之前的兄弟被刺一刀的事情，然后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曾经被兄弟出卖过，但是我这边是有个故事啊，但是我其实我的这种出卖不是说利益方面的出卖，我觉得是感情方面的出卖，
也我觉得用出卖会重一点，他你这个可能更像是
背叛
疏远，
反正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觉得你跟一个人相处的特别好，关系很好，但实际上呢他有一些事情却没有第一个告诉你，就是你觉得
你他把你当个屁，
对，不是把你当个，他没有把你当做他的第一目标，而你把他当做第一目标，相当于你们两个感情的付出或者说
不对等，
不对等，
你以为你是他老公结果你是他的狗
有点过，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类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跟朋友产生过这类的
感受
？对，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我们从小，我介绍一下我这个朋友的背景啊。我和他认识在幼儿园。
他听不听播客？
不听播客，
那不听播客，那就好。
我和他相识在幼儿园，从认识开始，我们应该已经认识了
二十多年了，
幼儿园中班的时候认识他的，
五岁认识，
现在我都已经26岁了，已经认识超过20年了。然后我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把他当做我最好的朋友，因为
我也以为是，
对，逢人我其实都会，因为以前总会有人问说你最好朋友是谁吗，你跟谁最好，我的第一选择我都会很开心，因为我第一选择都会告诉他，大家说就是他，
就是他，
对。但是后来可能我们可能读了大学之后，因为各自去自己所在的城市不同的城市读大学，我们渐渐就没有这么多密集的往来，然后他也接触到很多新朋友嘛，然后可能但是他在我心中其实分量还是很重的，因为在我这一群朋友里头，我从小的对他的既定的地位他就是一直都是很高的，
是
我给他地位都很高，然后人其实是很吃这个第一印象的，所以他在我这边就是随时回来他都可以，这个位置都留给他，他随时都可以回来坐着，就回来他的这个
王座是他的。
最近还回得来吗？
啊，
最近还回得来吗？
还回得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虽然我是觉得有点伤心，但是我可以理解， 不是说那种利益，因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他可能担心在我们这种兄弟之间的他的形象会
人设会崩塌，
我其实能考虑到他可能有这种想法，或者说
能考虑到证明不是兄弟的，没事，你继续说吧。
Fine， 然后他在大学期间，他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优等生，他也就是天天都健身锻炼。
他也有健身？
有，
他身材有比你好啊？
那倒没有，因为他这个天赋不行啊，毕竟身本来就五短身材了。
那他练得好吗？现在目前
他练得还可以，就是他其实从高中就开始锻炼了、然后呢，有到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腹肌、有胸肌，这些都是看得出来清晰的。
哇，那我要还好好锻炼的，我不能输他。
嗯，是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有的他一点都没有，
一无是处，
大肚腩，
然后
尖乳头，
所以他在我们这边的形象其实都是一直非常正向的，包括他现在读书也读得特别好、还在深造当中。但是呢，就当有一次我和他的高中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高中同学告诉我说，他在本科期间曾经有被仙人跳过。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在我的心中
他是纯洁无白的战士。
对，他是一个纯爱战神、他应该怎么会做出这种玷污身体和玷污心灵的事情？其次就是他居然让他的高中朋友知道，我们却不知道。是我身边所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学同学
都不知道，
都没有一个人知
道。
我们还是首批这个消息的知情者。
这个高中朋友是不是跟他喝酒了，给他灌吐了？
我不
真言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有跟他喝过酒啊，因为他这个本科期，我们现在他已经读到博士期间了，已经深造到博士了、这是他本科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已经有一定年头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读博士你们才知道这件事情吗？
对啊，就是今年才知道的。
这个时间线拉得好长啊，
今年才知道。所以他其实有很多次机会，或者说很多的时机，就比方说你说喝酒或者说其他的时机，他其实
单独约你聊
都可以告诉我们，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情，提都没提过。所以他在我们这几年，在我们形象中还是非常的纯洁无瑕。
那这件事你现在知道，你还愿意跟他相处吗？
愿意啊，
倒不愿意，
愿意。我觉得
那说真的，有影响到他你心中的份就是地位吗？
有，我感觉他已经就是
滑到第几
了，滑坡了。
我发现他的滑到第几，这个我不太好量化，但是已经有人可以补他的位置了。
你说出来一下，
阿毛可以补他的
位置。那我地位这么高啊！果然毛就是赢在185啊，没有腹肌也能赢啊，腹肌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当我知道他的高中同学
知道
告诉他的高中同学，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不是那个，不是他可以讲什么事情都可以讲的那个圈子了。
对，
我会觉得他已经把我把从他的那个圈子里，或者从他那个层次里划走了。
你是今年才知道吗？
对，
才有这个感觉说，哦，原来他把我划掉。
对啊，我今年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他其实之前跟他的高中朋友我们都认识嘛，互相认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跟他高中同学的地位应该是至少是差不太多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差距出来了，你给他一块巧克力，你给我一颗白砂糖，已经有这种分配的不均了。
但是我听起来，其实我因为他说的这个人，他们这一帮朋友我都认识，可能年纪也差比较大。我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确定说，哦 ，my brother 是没有朋友了。就是那时候看得出来，因为可能跟年轻人都不太交心有关系，还是怎么样？就他的朋友跟他们之间聊的东西，你就知道说没有那么深刻。就我知道他们有聊到的话题，我有时候会逼问他们聊的话题。当然了，他也会骗我，就对了。像那天我才知道他高中上期我才知道谈过恋爱呀、啊，操他妈的！
不是啊，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聊过啊。
对，你说跟我吗？
对啊，
对啦，对啦，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主动告诉你啊。
对，但是我，
那你是不是有可能没跟他聊过，所以他也没有必要主动告诉你？
确实，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期那个翻看朋友这个打电话给朋友，我那个朋友其实有告诉过你们说，我其实对我自身的感情事件我是比较保守，或者说比较隐秘的。
对，他比较不会透露出来。
对，可能这件事就是我这个行为导致他们 也觉得我把他们划走了，实际上不是的。
对，
哦、oh. ，
所以我其实内心觉得他被背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分享给大家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把内心藏得太死了。别人当你有边界感的时候，别人也不会轻易划入你。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敢这么勇敢，这是一回事。但其二是，我觉得由于我了解这个人，他的这个朋友，小朋友的这个。小朋友，
仙人跳朋友，
仙人跳朋友的一些成长路径，其实他从小就是比较早熟且，不是那么常规家庭长大的孩子，那 plus 他的成长路径跟他差太多了，然后 plus 又是跟我一样比较，我们是比较乐子人的家庭路径，就很难跟这样的同学做到那么贴心，所以当我小的时候。当 Plus 小的时候，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 Plus 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朋友的时候，我就知道 Plus 这个亏是早晚要吃的。因为在他们读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有点点岔开了，只是他可能要到现在这个感受会直观一点吧。因为 Plus 他首先边界感很强，第二他是 不轻易向人吐露心声的，他也 不去交流，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的毛病，或者说我觉得算坏
自我保护机制吧。
对。太过于自我保护的机制了，然后加上说，其实大家没有现在大部分人没有那种勇敢冲破感情的这种斗士，
就是你可能怕冲破过去，你不知道对方给你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下一期嘉宾是有这种潜质的，他是冲得太过了。像 Plus 和阿毛友，他们本质上，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个点是，当被别人冲破的时候，其实像 Plus 跟阿毛也不是很享受的，所以他们是在一个。要又要的过程才会有这种被出卖的痛，我觉得。
那我就顺着你这句话讲讲我被背刺的故事吧。
好，
但其实这个背刺我没有利益的损失，我反而
心灵跟他一样受伤害。
对，只是也只是心理受伤害。但是我们
是很重要的一刻吗？
很重要的一刻，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嗯 ，OK， 那你先说，
我先中间有一些不对的，你给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件事情老王也是参与者之一。
放屁，我只是见证者。
对，见证者之一，就是他以一个旁观的视角见证了这整个事情的经过、起因、经过、结果。
重点是我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在做预言家，
糟了，糟
了，演了。
这一波我是个平民的角色，老王作为一个预言家，那他是狼人的角色。
对，
首先天亮睁眼，就是我们一开始前期的相处，我非常相信他。嗯，因为我刚
因为我是预言家是最后来的嘛，狼一开始跟平民玩得特别好。
对对对，没有，我只是你预言家少晚来了两天而已。
哦哦 ，OK。
一开始我跟他玩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是同部门的，并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也可能是他的狼王队友，就是我
不是狼王，我觉得就是共同敌人。
共同敌人，就是
这个我相信他
领导，就是这领导他有一些我们不认同的行为，然后不认同的任务安排，然后。等于说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战线，我跟这个狼人是同一个战线，这个领导是一条战线，那前期我们两个对抗他合情合理，到后面老王加入了我们的战斗当中，老王同时也其实也是跟我们一伙，我们三个就玩在一起，我们每天的工作啊、吃饭啊、
下班娱乐，
对，下班娱乐都是 一起的，然后到后面老王跟他有了一次矛盾，这个矛盾一会让老王看来又不能补充、嗯、那主要我跟他矛盾是在于说这个狼人有一天，是不对，是我这个平民有一份兼职，一份副业，我把这份副业介绍给了他，他说 OK， 那我们那时候就一起赚钱，一起赚钱。中间我就离开了公司，离开公司那时候 正好赶上双十一，我就把双十一嘛，大家都比较忙，然后那时候我是全职在做这个副业这件事情，等于说我的时间是比他多的，刚好有一单分发到他的手上，他做了前期的脚本工作。那后面的这个剪辑工作呢，他没空去做，等于我就帮他做了。那脚本的钱跟剪辑的钱是分开算的，那我理所应当拿这份剪辑的钱，他拿那份脚本的钱。在工资结算那天，他对我发出疑问，他说为什么这一单我好像少了那部分剪辑的钱，我这是剪辑的钱是我的，那我只能给你发这份脚本的钱。他说 OK， 这件事结束以后他就给我拉黑了。对，那这中间要补充的部分，其实在老王那部分比较关键。你补充一下，
你的故事他妈我补充，
因为中间那部分其实才是这个中间的转折嘛。
我就简单说吧，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用，因为他这个毛这个故事虽然也好玩，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太多，因为已经过去太久了。就是说，从一开始进去呢，公司比较混乱，然后当时我们很快就跟狼人玩一起， 你毕竟还有别的狼人。那
先养这个狼人嘛。
对，有别的狼人嘛。那从一开始进去我就跟阿毛说，因为阿毛这个平民主动向我示好，我就直接告诉他我预言家的身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旁边那个是狼，那你要注意这个人呢是会，就我说的眼神躲闪，会去出卖人的这种。阿毛说他不相信，那时候刚出来炸到20出头嘛。
阿毛决定用行动来，就是我只看行文行为
来证明老王的预言是对的，
错的是错的。他想证明我是错的，
他想证明你是错的，
但是他开天眼的视角，他过来直接用嘴巴告诉我说他是狼人，
而且
我
是
一
到
平民，
我一到没有接触两天，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同事肯定是 100% 不行了。那我觉得怎么可能？你才来多久？我都已经跟他
相信，我看是你不行吧？
对，
没有，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还是抱着一个，哎，我观察。我还是就是老王刚刚说的边界感很强，我对每个人都是没有触碰到你们。
对，然后当还没跟我发生矛盾，我就跟他等于说整个事态的发展是基本上按照我的剧本完全打开，就跟抖音上面那种写好剧本一样，一模一样，基本毫无偏差。包括我怎么离开公司的，他会怎么离开后公司会怎么发展，我们会怎么走，我都是从基本上没有细到每一天吧，但每一个月的整个变动度我都是跟毛基本上同步去说的。毛应该也是那时候觉得说，老王可能有点东西吧。
对，然后老王中间有被一次过，但老王这边是亏了钱的。
没亏钱
啊？没亏钱吗？
没亏钱，是被诬赖
哦、被对被泼脏水的，
被泼脏水，
亏了信誉，
对，等于说
亏了名誉，
对，等于说老王这一波他其实有点小劣势。
没有劣势，是我反正因为这一波在公司站稳的脚跟，
就从明面上来看嘛，我慢慢盘。
没有，就是明面上看就站稳脚跟，就是他背刺完之后，是简单一件事，就是说他去背刺说我好像利用公司在做点外面的什么，结果这件事好像对公司是极其有利的，且大家觉得老王不可能因为这个金额是怎么样，大家说出来就可能会笑。大家觉得就是这个背刺的人认为我赚了他30块钱。
对，
就是这个金额让全公司认为说，以老王的食量，可能他少吃一顿饭里面的一笼煎饺就能省出来，他为什么要坑你？这让全公司的人，就是从高层再到我们的中层，大家都理解不了这个泼脏水的人到底想表达什么。反而清一色收到了祝福，说老王为什么他会怀疑你这件事，你以后要不要少跟他来往。这种
老王就是被泼脏水，说用自己的东西卖给公司的客户嘛，是不是？
对
对，就是这个脏水。然后他当初跟我讲这件事情，我没有正面回面他说谁对谁错，我就是走了一手暗度陈仓。我表面跟他还是特别的棒，但其实我的内心，
实际你的船已经开走了。
对，我实际的船已经开到老王身边了。然后我估计他估计也有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发现，而是说其实你以为你开走，你跟他说拜拜，实际上他是目睹了你怎么跟他说拜拜走。
对对对对，他就是我这招。
你以为码头只有你一个人？
就是他其实也知道我没有跟他在一条线上。
对，
我已经去往老王那条线上。
因为那时候整个等于说就算是一个小事件，但整个公司的牌面上，全部他看得到，他处于的劣势太大了。就是我是那个好像手握一切特权的人，他以为实际上是我踏踏实实干活换来的，和跟每一个同事交心相处的东西，是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他其实是属于跟每个人都玩套路，都虚的。包括说他做了一件最扯的事，他离开公司把股东，就是对他很好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股东是对人很好的，他把老板跟其他的好 很不错的同事，跟他也没有什么利益往来，也全给他拉黑删掉。就他这个行为，
大股东没删，
除了大股东其他全删了。而且很搞笑，大股东二股东是兄弟，他拉了二股东，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金额非常搞笑，老王是30块钱发生了那个
背刺，
我是50块钱发生了背刺，加加起来还不到100块钱。
而且
确实触动到他的奶酪了。
我
他的 big cake
真的是只能买奶酪了，也别的也买不了，甚至买不了他喜欢的假鞋。
对，所以就挺夸张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对
对，
但是这个预言家还是有一手的，这个预言家有一手。
那老王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想传授一下怎么教大家怎么预言这种事情？
我今天刚跟毛分中午刚分享过一个小事情，
义无反顾的付出你的真心，然后都换来背刺。
对，都是换背刺。然后一开始会很伤心，后面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所以就是尽量被背刺，而且
尽量被背刺也不要尽量了。
因为被背刺这件事情越多，其实不一定是坏事，
小针扎多一点，避免大刀砍过来。
不是这么说，是因为背刺这件事，其实在人性之中是必然，人性之中是一种必然。人其实是卖人大于爱人，人进化出来一定是趋利自己的，不会是无私的。但是我觉得人性的好就是在于这，人会慢慢的由于更好的感受到别人的真诚跟友爱，会慢慢的学会无私这件事嘛。我觉得其实我应该补充一下，我觉得我能感化到 Plus， 因为 Plus 以前还是比较趋利，他现在比较无私的，他以前其实很计较，我觉得。不是那种钱呐、啊，是说很多事情上，他是不愿意付出时间跟人相处，然后不愿意听别人说这些。
哦、没事，这没事。
怎么了？
什么是赞同？
你
赞同
赞同？
因为他以前我跟他相处这种感觉，就我是一直会揪他出来做很多事情，他就是一会儿会找借口累，怎么这那什么。所以后面我发现说，哦，那既然这样子，我就多揪看看，毕竟是有血缘关系。没有，就是毕竟我知道他是会变的。毕竟他会变的，因为他那时候还小，如果说非要上升到小贴士，以眼神要对到，一定要对到眼神，飘忽不定或者是容易玩手机，这种肯定是有的。真的不是看他玩，是因为我们你们仔细想一件事情，我们每次阿瓦隆是我的某姐 number three， 他很容易拿手机起来玩，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种不真诚或者是不投入在其中。那你要不是因为关系，我会慢慢的去疏远这样的朋友，因为这种朋友他不是会背刺你，而是他是趋利去跟你相处的。
有没有可能做狼的时候实在没有发言不了了，拿手机掩饰一下？
也有可能，所以这就是对吧？我说人的心态的问题嘛。然后第二很关键的，他的面部表情的松弛情况和他内心的表达用词是不是那种非常很贴合迎合的状态？太过于迎合都是有问题的，大家记住。因为人往往不太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自己不被认出来。这种是意大利黑帮老大经常去说，永远到陌生场合，他 这套哲学已经被阿毛学走了，就是先装傻逼。因为当你装傻逼的时候，全部人都在谈论自己，你就知道他每个人的缺点，而每个人都不知道你的缺点。这是很可怕的。这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不愿意跟你们做我自己嘛，那我就隐藏桥躲到最后面去。然后最后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就是说原生家庭的好或坏这个东西可以只能侧面了解的。因为原生家庭会让一个人就是他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大程度去塑造他的人格的百分之可能五六十以上，其实这很重要。你听到，当然我们不是说单亲不好，我们只是以数据去说，就是说可能像一些单亲家庭，当然也有很多是有双亲健在且父母不管教的孩子，也是几乎接近于无父母养的状态，也很容易出现我说的这些背刺的问题。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得到爱，他怎么可能爱别人，怎么可能关怀别人，怎么可能信任别人呢？
不是那种什么安全型人格。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会那么傻逼，因为我们从小活在一个，特别我跟 Plus 是相对较像的，我们活在一个比较
稳定然后安全感比较强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
而且家里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变故，不是说什么会有那种分崩离析的问题，
对啊，离婚之类的没有，
没有，也没有出现过很大的这种争执，家里的什么家里人之间非常不和睦，都是没有的。所以阿毛他的整个生存环境也让他其实是变成是成熟，其实他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
对，蛮幸福的，以前比较娇气，
提前独立而已。但是我觉得你的独立的过程也已经是在十三四岁，整个童年还是比较完整的嘛。
对，他们是有尽量陪伴的，就是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来，一有机会就会来。
而且我没有见过，我们彼此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我们三个就是以我们目前相处下，我觉得我们的父母的性格是相对稳定且情绪稳定的，没有那种可能很容易失控或者是不太容易相信别人的状态，对吧？
那本期播客就到这边就结束啊，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